各位学长，阿弥陀佛。我上礼拜说要一个一个考试，就有一些人请假了。好，开玩笑啊，我们也没有要真的要一个一个考试了，但是还是照惯例节前身后，我们把上个礼拜的几个法要口诀，还是随着这个文呢，我们来复习一下。那么，首先呢，请翻开《定道资粮论》22页。好，翻开是翻开，但是我们能背的哈，尽量背背看，好不好？OK，首先呢，就要先记忆啊，所谓的毗卢遮那七支法啊，那加上初入席一支就是八支了啊。那这七支的口诀就在《定道资粮论》22页的最后一行啊，最后一行。那么再加上瑜伽师地论讲的三个法要啊，也在里面，所以我们一起呢把它都记诵一次啊。来，行以家趺坐啊，稍微停一下哈。家趺有几种家趺坐呀？半家趺就是把左手往上举，对不对？然后全家趺呢，接着再把下面的右脚往上举，叠起来啊，从垒足。那我这个礼拜二早上啊，陪我爸爸去这个做三股复健。那我特别去问那个骨头在哪里啊？就那个一个骨字边一个碑，谦卑的碑。他说那个辟谷不是一块骨头，是一个穴道。那个穴道就在我上次跟各位讲的那个胯，就是我们大腿骨跟髋骨。啊，就是我们屁股这块最大的一块骨都叫髋骨，那么大腿骨这个股骨跟这个髋骨中间有一个穴叫做闭关穴，闭就是那个字，关就是关门的关，啊，那个穴是闭关穴，就在我们的胯的中间，啊，四个趾腹转过去的地方，那个是闭关穴，所以我们就是把后脚跟呢、跟那个闭关穴齐。所以呢，约莫就是我上礼拜跟各位讲的那个位置啊，那大概脚盘竖起来就是叠在那个脚弯的中间啊。那当然，如果你觉得你的脚能够再往上搬一点会更稳，那随个人的身形上的这种方便啊。那这个文要是这样子哈，这个是一个，这是全家福坐，还有一个呢缅甸坐，对不对？前后放啊，前后放，那你就。每换一支香，你就前后交换一下。同样的，半家趺坐跟全家趺坐也是一样啊，避免你的骨头骨架就定型了啊。这是家趺坐的法要。好，第二个口诀是二手结定印。那么定印其实就是把手能够安定住而已啊。当然，如果你能够照书上所讲的，左手在上，右手在上啊，在下，那么两个大拇指两个相处，不用特别弯，就把它杵直了，就这样子放着就可以了啊，放在脐轮的前面啊，置在脚上。那么有人为了要对治昏沉，我以前最早啊，那个杨振和老师啊，就叫我们要悬着，要悬着哈，不能够放在脚上，那悬着就会掉下去，对不对？你一昏沉就会掉下去嘛，所以就不想悬着。不过悬着对于入定、入身定还是有一点点妨碍的啊。所以还是把身形能够安住还是为上的啊。不过你把手悬着也是一个什么？也是一个对治昏沉的方法啊，也是个对治昏沉的方法。这是两手结定印。那么有人当然说这个如意这个金刚，那我们不是结身印啊，有特别的要求，所以那个我们先不顾虑。好，这是第二个口诀。第三个是什么？身形。不依邪啊，不依邪就是不前后不左右。那怎么样去做到这件事情呢？我们就学习调好了脚了以后呢，脚也安顿了吗？然后呢，你就压着这个肚子啊往前，怎么样？用下巴？为什么用下巴？因为这样子还可以把脊椎呀、延展到最长啊。做几个暖身，然后顺带做七八反，最后的吐气，对不对？把肚子的废气吐光，然后吸起来以后呢，身形再把它放松，啊，身形把它放松。那有人 说压喉，其实重点不是压那个喉子，而是把这一个后面头的这块脊椎啊，尽量往上顶，啊，尽量往上顶，你就好像感觉这个是顶上来的。所以当你后头骨是这样顶上的话，就自然前面好像有点会压喉子，啊，压喉结的这个感觉，啊，所以事实上是有点像低头，可是不是低头，还是头往上顶，啊，头往上顶，就像很多的佛像雕刻的，有一点微微的下寒，有没有？那样的感觉，其实是后面那块脊椎拉直的缘故，拉直以后再放松回来啊，放松回来，身形就安住了。这个叫做身形不依邪。第四个法要是左右肩平整，你要让肩平，就是不能够倾斜，表示说你脖子头颈还有在用力。那么怎么确定这件事情呢？就是定印确定了，对不对？然后呢，就手肘往前引一下。往外往前引，就是这样子，往外，对不对？再往前引一下，啊，把它往下拉，不然呢，我们会有奇怪的耸肩或者是缩紧的感受。把这种感受呢，确实要拉一下，拉一下只是提醒自己的这个部位的警觉度，啊。那么引完了轴啊，啊，把这个轴好像掉了一个东西啊，稍微外引一下，然后放松，啊，不要一直引着哈，引着还是紧张的。啊，外引完了之后呢，就放松，看它固定在什么位置就可以了。这是调身的方法，叫做左右肩平整。第五个法要是头不做倾仰，那么你要做这个头的调整呢，其实重点就跟前面的身形其实是一致的，啊，只是在提醒你自己的头啊，那个顶劲，啊，你就定心在这个。顶轮上面啊，顶轮上面，这个顶背后这个顶不是这个哈，不是这个，是这个后面那个我们结法髻的那个所在位置。如果你们修波阿法的话呢，也是要以这个为观修的所在啊，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啊，你就观这个气往这边冲出去的啊，这个位置啊，所以以这个为上，所以头就会有点寒。啊，这是头不做倾仰。第六个法要是眼下是鼻心，不是鼻的心啊，不是鼻的中心，是眼观鼻，鼻观心，把这个变成乃至于鼻息的出口跟极是相对的啊。那既然要相对，你这样子是肯定对不上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你含手才会对得上啊，你就会观察得到这个心口跟极轮，这是一条线的。啊，而且这个保持中正。那么四禅波罗蜜里面教导呢，你眼睛要慢慢的合到什么地步呢？不要合到眼睛的光都变得黑的。那么正确的呢是黄带红啊，最好的方向是在有灯的情况底下，其实你含轻轻的闭到眼睛，是感觉是一片片，感觉是黄色的灯光或者是红色的啊，红色的这种感受啊，感受。那这个是他的什么合眼才断光啊，到这个地步啊，你合的眼睛合到什么地步呢？合到外光才刚刚断掉啊，细微可见，不要紧闭啊，不要紧闭，因为一紧闭你的眉心就会皱起来啊。其实还有一个秘密的法药，就是一定要开心啊，一定要想让自己喜乐的事情。所以呢，其实开始的时候呢，是想一件高兴的事情，所以你嘴角会带笑，眉心要开，啊，眉心要开，那你就想象一尊你最欢喜的观世音菩萨像，对不对？哎呀，好美丽啊，好慈悲啊，那心里面就一阵的喜乐起来，连毛孔都会感觉很舒服的微笑哈，那整个脸也是微笑的，就是带着那个微笑的意，不是要这样子挤着那个。两个嘴帮子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带着那个笑意，带着那个喜乐的意，因为初禅的两个禅支就是喜跟乐嘛，啊，所以就观想能够令身心喜乐的笑意，这样带着，啊，用眉心放宽，整个脸肌肉放宽，身体也放宽，宽放身体本来就是几个法要之一，微微的笑着。想得高兴的，你今天能够有这个殊胜的因缘，你看我们今天要能够做这一炷香，那要多少因缘成就，所以用感恩的心呢，就这样子很欢喜的在这个地方呢做这一炷香， 所以呢，不高兴也应该要有点喜悦心吧，带一点喜悦心就这样入座啊。那么第七个法要是唇齿舌自然。那我的经验就是教导，就是把舌头啊卷着之后呢，嘴巴就自然的含住啊，好像含一个卤蛋，但是没有那么结实的感受啊，轻轻的这样子，这样子是为了让你自己不要失去了那个津液的滋润啊，津液有了你就吞没有关系，那个吞口水会提醒你不要昏沉啊，提醒你不要昏沉，所以呢，它也不会是太散乱的一件事情。是第七个法要了，然后呢，再加上初入席的观察，要从风到喘到气到息，对不对？所以呢，第八个法要叫做习出入无知，无知的意思是说没有很粗的相，一直到中间入席跟中间出席很长，到达绵绵密密没有很粗的相，可以加以了别，到这个状态，到这个状态。那么要从风喘气息调到息的位次，我们有三个法要在四禅波罗蜜的59页。如果你们不嫌麻烦的话呢，就把这个法要也另外抄哈，连同前面的那个八个法要往后头抄。那这个三个法要呢，就是调控哈、调度息出入无知的三个法要，在59页哈，倒数第二行，来我们回忆一下是什么。下着安心，下着安心。等一下，我们就会读到有文了。怎么样下着安心？这是系原子的一个善巧，就是把心呢放在地轮，啊，放在地轮。那么地轮就是你能够把注意力尽量往下，啊，你能够放在基轮就放在基轮，你能往下调就更往下调啊，调到你所做的蒲团的位置。然后第二个法要是宽放身体，对不对？把身宽的意思就是放松的意思，乃至于呢，你就把你的腹部这个地方呢，想象是风箱啊，风箱以前的古老的风箱啊，你要起火，那是一个像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然后这样压有没有？那你把那个压的那个口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完全是用横膈膜或者是腹部啊丹田这个地方作意放宽。所以不是在用腹部在吸，乃至于不是用鼻子在做一吸吸，而是呢把横膈膜放松，把腹部放宽之后呢，气就自己进来了，对不对？那这个地方呢一做一呢，横膈膜一往上呢，气就出去了，所以感觉就像风箱一样哈。在南传的法要当中，就要观想你的身体像风箱，就这样子挤出啊，息就随着身形呢出入没有障碍，对不对？这叫做宽放身体，利用身体呢，开始要调，开始呢会有风向、喘向、气出的向，到中间入出息都非常的长的时间啊，中间的那种分别向呢，都绵绵密密不容易分别的状态的抵抗，这个呢就要进第三个法要叫什么？想气片身，然后呢出入无碍啊，就是四个字哈，你自己这样子。这样子放，想气片身，这边讲片毛孔，我们用身来代表，因为身的每一处都是气可以出入，没有障碍，所以呢，想气片身，出入无碍，就这样想。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令心呢越挫越细，越挫越细啊。那么越挫越细的意思是说，你就虽然气息已经慢慢细了，不过呢，你入席知道入席，出席还是知道出席。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这个呢就是习出入无知的连带的三个法要啊。好，那么整个这个八加三个法要呢是加趺座啊，加趺座中间相关的法要。那么瑜伽师地论呢又另外加了两个非常重要的跟加趺座哈等三分的法要。当你加趺座七支或八支调定了以后呢，就要怎么样？端身发正愿，端身是讲前面的七支调定啊，你就放掉对身形的种种观察啊，因为你已经刚才从头到脚，从脚到头，反复的已经怎么样用这个口诀调整了很多遍了。那么接着呢，就要怎么样发正愿？发正愿的次第是什么？ 原念十法界的众生，那他的次第呢，是从自己的亲爱的眷属，到这个我们这个国家，到整个娑婆世界，到十法界，你就这样一直坐想。这个跟我们做普贤亨愿、做法华三昧忏的时候，那个观想是一模一样的。啊，法华三昧忏所有的观想都是以十法界为范畴，你的心能够放多宽，你是一杯水。你也观察这一杯水，从一而二，从二而四，从四而八，一直不断的倍数成长，乃至于观想它遍十法界。如果各位做过三十系念的话呢，三十系念一开始如香乍热之后呢，后面有一段文就告诉你，这一盘香呢不是凡世之香啊，对不对？是盘古以来的神木呢所造的香，它的香呢遍十法界，都是做这样的观想的。所以普贤横愿的法要呢，就是要我们扩大心量。啊，扩大心量，那么这样子观想了十法界众生之后，接着怎么样？就做皈依发心，发心就是发四弘誓愿。四弘誓愿有两种发法，一方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对不对？四弘誓愿，另外一个呢就是璎珞经的那个誓谛，令一切众生都能够同证誓谛那个愿啊，这样子这样来发心，也就是说自己要发心当大法师。把这四谛佛的教法呢，普遍十法界众生都能够同闻此法，同成佛道，啊，发这样的心，啊，这是端身发正愿。那么既然身习心由粗到细都调定了，最后一个瑜伽的法要是什么？安住于背舍，背舍简单讲就是放下，放下者就是克己取真，不作期望之心。啊，但是呢，对于禅境界的增上呢，是有那个意要的，啊，尽管它让它增上，你心呢不做期盼，那么对一切的相、一切的境界，不管像那天我从这个佛学院下来呢，有一个这个保全这个的那个队长呢，就特别啊开车载我下来，他的目的就是我要问我问题，他说他。打坐的时候，经常感觉就有一颗红光往他的眉心这样撞过来，他头会偏。我说你偏干嘛呢？你就让他撞就好了，搞不好可以撞开你的任督二脉也不一定呢，对不对？你不要去怕那个相，因为你要知道那个都是什么心的虚狂相啊。你乃至于一切境界，你不要去做分别，那是什么就过去了啊。唯有应该把心放在哪里？放在你的所缘境上。你的所缘境就是呼吸，它就是呼吸；是佛号，它就是佛号，啊，那把它变成成片，到达不用特别作意，你的所缘境就可以这样子相续的细念在前，到这个地步，所以这是安住于背舍。那么以上呢，这就是三个瑜伽的这个法要：结跏趺坐啊，跏趺坐定，端身发正愿，安住于背舍。那跏趺坐有八支法要。出入席调风传气息有三个法要，这个各位都熟了吧？那么熟了之后呢，你们就只好说练习了，因为这个东西是急不得的啊，急不得的。好，那么今天呢，照本质进度呢，请各位翻到61页，应当是要讲行无法，不过呢，我不想现在讲，那理由我还是跟各位学长报告一下啊，请各位翻开到61页倒数六行。第五，行无法有五支，哪五支呢？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各位在这里呢，不要望文生义，因为它有很专业的、专门的解释。那么，如果各位愿意对照的话呢，请参看我们《大智度论》第一册卷17，是出品中《禅波罗蜜》当中的，你们记下来652页。啊，你们就记在这个所在地。我稍微念这个文比较短哈，让各位知道这五法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不在这里说啊？原因是很清楚的。那么在652页的第三行呢，他说行无法就是欲精进念巧慧一心，行此无法得五支成就出禅，对不对？所以由此可以知道这五法是为了什么目的？成就出禅。那么也。出禅呢有五支相，什么哪五支呢？请也旁边呢就注明在这个我们行无法这个地方啊，就行无法的旁边哈，或者是天那个部位，你就把这个出禅五支，出禅是哪五支呢？觉、观、喜、 乐，还有心意尽性啊，觉、观、喜、乐跟心意尽性。而这个觉观者呢，妙老呢就说那个叫做不净观。为什么不净观呢？因为不净观自贪欲，对不对？那么你从欲界定要到出禅，中间会有经过味道的定。那么这个呢，是从欲界到色界的一个关卡。所以呢，如果你要得他法要的话呢，一定要修跟离贪欲有关系的一种对治观。那我们在五庭心观当中呢，对治贪欲最直接的一个观就是什么？就是不净观。所以这个觉观者就是要能够修不净观，现念在前啊，乃至于呢会起清安片身的感受，然后呢你的念所缘呢能够无间无功用等持而住啊，这样子。那这个呢我们接下来就会谈这个部分，那接下来就会谈这个法要的部分啊。所以它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成就初禅的五支。所以呢，中间的欲呢，就是告诉你，我们要了解初禅的觉观喜乐一心，要对初禅这种身心状况要有好要心，对不对？现在有很多这个教内观的人呢，就不主张要修初禅，他们就主张欲界定也可以啦，你能够高一点，味道地定就够了啊，他们就主张这样子。其实禅的境界哦，每个人的善根不一样，其实能高一点就高一点，那。定的境界越深刻齁，能够到四禅，那个时候的观的力量呢很有效啊，非常大啊，那你要成就圣道也比较快啊，也比较快。所以呢不必去刻意说要不要生定的问题，生定也不是要强迫的来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还是说这样修一段时间修观，还要回来修定，定它的境界能增上就增上啊，这个是不嫌弃的。所以欲指的就是那个意要心，对修禅要有好要心啊。记得妙老就讲了，他们那个法云禅学院呢、入学的要求啊，入学的要求两件事。第一个，你喜不喜欢读经论呢？你不喜欢读就不要入学了，对不对？那第二个呢，你好不好要做禅呢？你不喜欢做禅的也不要进来了啊，因为他们呢，学经论的时间跟这个做禅的时间是一半一半。所以这两个东西呢，你都要能够上路，才能够真正跟着这个妙老的法要去学习哈、所以呢，我就浅浅的这样子讲。所以呢，我们如果讲到七之一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讲到七之一，七之一，各位可以翻一下哈、在123页啊，123页。123页这边呢，就开始在讲怎么样从欲界到四禅了，它的次第呢讲得非常的清楚的。我想在很多本讲四禅的境界哈、我想四禅波罗蜜这一段文是很清楚的一段啊，很清楚的一段。我们到时候呢，把欲界定的那个法要哈学习完毕之后，我们再回头过来学七之一哈四禅的禅相。那个时候呢，我们再用这个行无法啊欲。精进念巧慧一心啊，跟各位学长在做总持啊，你把四禅的那个修法哈、读过一遍，知道行无法就是入初禅到四禅的法要，就是总持法，就是这五个，就这五个。那我们今天连欲界定都还没有啊，谈不上这五个啊，所以我们先不用理它啊，先把它搁到容后再来学习。好，那我们就。跳过今天的这一段啊，请各位翻开到62，我们来学习三止啊。当我们身习心调定了以后呢，这五法调定了以后呢，五法就是什么？饮食跟睡眠加上身习心，这五法调定了以后呢，就要开始怎么样？就要开始内方便了，就要开始修内方便了，就是把心能够安定。那么在瑜伽师地论的内方便当中呢，讲的是什么？九心住。九心住。所以我们先看四禅波罗蜜的这边三止，三止学完了之后呢，我们再回来啊，看是用瑜伽师地论还是用这个广论的奢摩他那一品。我们原定是要讲广论的那个三卷，那个三卷的目的就是要学九心住有关的啊，瑜伽师地论所教导的这个修止的法要啊，修止的法要。 好，我们先不要管一切是立论跟广论的教导，我们回来看看四禅波罗蜜在三止这个部分的法要，请各位看65页，我们今天从这边开始。好，开始文说，第二，明修禅波罗蜜内方便。那么这边既然标第二呢，就要了解第一在哪里啊？第一是六之一，一开始聊，请各位往前翻。好，请各位看到36页，36页呢，第二行啊，第二行，精明修禅方便，找到没有？好，大开为二，一则外方便，外方便那边注明一下，就是我们学过的哈，25前方便啊，从句五缘开始啊，一直到我们才刚刚读完的什么调伏法，对不对？好，这就是外方便，就是定外用心的方法。啊，我们直到上个礼拜为止呢，算是已经圆满了。那么接下来呢，二者什么内方便？内方便呢，就是什么？即是定内用心之法，就开始要从内住开始了。照瑜伽师利论师讲啊，开始要内住、等住、安住、静住啊，进行九心住的这个内心的观察。那么这两者呢，都是方便啊，是我们修定学的一种两种译名。所以，我们定外的用心方便呢，用这25门呢，先有一个受持了。那接着呢，就怎么样看看怎么样安心呢？啊，往内要安心了。好，我们翻回来，知道这个第二是这么来的哈。好，我们回来看65页，第二，明修禅波罗蜜内方便。那个内方便呢，开作五重啊，开作五重。这五重呢，请看底下的科判：一，先明止门。那个门者呢，就是出入，也就是我们下手的方法。那么怎么样开始修止呢？啊，怎么样开始修止呢？也就是说，你要修禅的话呢，那么大德啊就告诉我们要从哪里先下手，先从止门下手啊，不是先从关门下手，先让心呢从往外的攀缘要转成什么？转成内缘念怎么样？所缘境啊，从外所缘转成内所缘的细念，这个是止门。你不懂得这个诀窍跟这个诀受，你永远都很难的。那你的那种观呢，就永远是散心观。散心观，切记要把你自己的散心思维，不要以为你眼睛闭起来就叫做内观哈，错。你思维那些永远都还是心外事啊，永远都还在心外求法。你要懂得什么叫做内学，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内观。内观就是要内所缘，内找不到安住所缘。你还在那边猛力在那边思维思维半天，那个思维都还在心外用，都还在心外用。所以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做三摩地所缘，什么叫做内所缘。内所缘的极境相有九支啊，一支一支细，这个要能够明明白白。心呢要它定，它就能够定得住，定在那个所缘上。如果这个心呢没有这种堪能性，你说你要观，那个观都还是散心思维。散心思维不是不可以。它只是一种资粮，啊，只是一种资粮。如果那样子就叫做观的话呢，那么哲学家比我们还厉害吧，对不对？那为什么他不成，比我们快点成佛呢？啊，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学习佛所教导，一定要在止门成就一定的功夫的情况底下呢，啊，那个观才是正确的。如果不是依止于内所缘的观察跟思维，都是散心思维。啊，首先要知道那个专注的思维跟散心思维那个觉受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先告诉我们什么叫做止门。那我们要在这一章当中学习的就是这个。那在这里呢，讲的就是三止啊，三种智者大师所归纳出来的一种止的善巧。那么第二门以后呢，我们这个阶段是原则上不学习的哈。不过我把页码跟各位讲一下哈。那么止门开始就从65页开始。那第二门呢？第二科呢是明厌善恶根性，就是你开始发禅了以后呢，就会发现你初定了以后，乃至于在定中会有种种相会出来。那么有些相是善根发相，有些相是恶根发相，你要能够明白这个相。那么各位呢，原则上在这段时候所出现的相都是什么虚妄相，所以根本不用理它。你尽管取内心所缘，你这个能够取得住，才有欲界定的功夫。啊，所以呢，我们先不要管那个善恶根发相的那个问题，那个是从73页开始，各位注明一下， 这个各位要去先预习的话呢，你就从73页开始可以读到啊，善根发相，然后恶根发相的种种法要。那么第三颗是明安心法，安心法就是对治啊，就是对治这个善根发相跟恶根发相的时候呢，你心怎么样安住的方法啊。那他从111页开始。那么第四颗明治病患，那修禅都有一些禅病啊，禅病大致来讲最常见的就是四大不调啊，或者是业障病啊。那么至于细菌感染的病呢，那就是看医生了啊。那么禅病治对治的对象主要是四大啊，那么用呼吸可以去调整啊，用观想可以去调整。那么这一类的禅病，那么至于业障病呢，就是拜忏啊，就是拜忏。那么通常我们修禅都会先鼓励你要能够先依妙老的教导呢，就是要先怎么诵念大悲咒啊，诵念大悲咒。那么我们这次还多学习了什么法华三昧忏啊，那小本的法华三昧忏就要修无悔法啊，你只要把六根忏以及无悔的次第呢，就这样子观修一遍啊，乃至于把四安的行品能够这样诵完之后呢，就无悔的回向啊，把心这样安住来也很好啊，这个也是忏文。当然你个人欢喜有怎么样忏，你喜欢拜88佛，现在楼下3楼正在结缘文殊讲堂，在跟我们结缘的88佛大忏悔文的啊，那个大概也差不多1个小时左右，差不多40分钟到1个小时左右啊，大悲忏也差不多要1个多小时啊，1个多小时。那么先这样子做了以后呢，你再去做，那你的业障会轻一点啊，比较容易入禅。这个是对治病患，那么这边主要讲的是禅病。那么五明觉模式啊，那么模式这一品呢，以后有机会啊要广讲了，因为相关的文很多，乃至于像楞严经呢有51模啊，这些呢都是般若经呢也有2大品是在讲模式，还有两不合合跟模式品都是般若经当中跟模式品有关系的东西。那么你要真正修到比较深的禅定啊，或者是做观的时候，这些魔境通常会出现，它不只是在定中出现，通常在初定的时候也会出现啊，会有很多考试。那么你要知道这个考试对你功夫是增上缘，而不是要把你怎么样打下18层地狱的啊。所以呢对这些事情要有正确的知见啊，这个是这里。那么要学到三恶根性等这四品的话哈，我默学是觉得与其是读四禅波罗蜜，不如直接跳过去，直接去学摩诃止观。所以这个部分我不打算用这个部分来学习，以后因缘具足啊，我们一起来学习摩诃止观啊。所以这个部分原则上我不讲了。那要跟各位一起学习的是第一颗明止门。好，我们随后往下看。这五颗呢通称为内方便，并据初发定时静细心中善巧运用，就是你开始发定的相的时候呢，你要能够善巧用这5种所教导的方法，取舍不失其宜，要适当的取舍的方法，因此呢必证生禅定，故名为方便啊，故名方便。所以这5种方法都是定内调整你的心绪以及种种境界啊的一些善巧方便。那么与其我们在那边学的半死呢，不如找一个善知识哈，能够去有机会去小参，因为这些境界都是你自己可以提升你的知见啊，奠定知见以及对法相应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卡。那你要开始真正有修行呢，就从这里开始，一件一件事情随着你的体会啊，那么跟着善知识的学习，然后慢慢一步一步增上。金于内方便中呢，以止为出门者，我们先谈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第一颗了，先明止门。那么一切禅定的功德皆因自心习乱，那个乱就是散乱。那么定的体是什么？定的体就是不散乱。那么什么叫做散乱？我们用白法的意思来讲哦，散乱就是一心多念。当你一个心就有很多念头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那个相就叫做散乱。而定的相是什么？定的相呢就是一心一缘。那事实上心能不能多缘呢？事实上是没有办法的啊，我们一心根本就无住相了啊。那么勉强说有缘念 一个刹那心只能有一个念头，不可能有两个以上念头。两个以上念头表示说你集三世心啊，于一个念头当中没有办法分别，表示你心是很粗的，你没办法已经分别等无间灭意哈，堆积起来的一种念头生灭，你把它当作是 连续剧一般，当作一个很粗的念头啊，那其实它是一种散乱心的。所以呢经就说了，自心一出，无事不办，这我们常常听到哈。所以止是一切法的出门啊，这点很重要。止就是内观了啊，要往心远念一切的境界，思维呢也要能够专注。如果思维是散乱的啊，乃至于都是境界拖着我们思维，不是我的意志取什么所缘你就念什么所缘，都是境界现什么我就随着想什么，那你就是心不自在。心是随着内心的境界以及外面的种子啊、和合啊、因缘现行，你是被它拖着转的。你要学止观，就一定要什么以念，以正念为前导啊，以正念为前导，不能够以境界为前导啊。他来找你，你就去想什么，这个是错误的。很多人呢也很会思维，可是问题就出现在被境界拖着走啊。不是依你的志啊，不是依着你意志力啊的那个方向为前导，这一点是非常不一样的啊。你要修禅，禅就是要有自在力啊。如果你一直都是随着内心或者是外境的境界传承转的话呢，禅定功德是发不起来的。一切禅定功德皆因自心习乱而发，故经云：自心一处，无事不办。只出门，则意是在此。以下呢，就用问答来做证明。第一品问答，他说：上来明外方便行无法中，以办一心在哪里？在64页最后一个，有没有？第五一心，对不对？他说那边已经讲了一心呢、啊，为什么这边还要再讲一心呢？何故重说？这边是在问这个问题。答曰：不然，上但通论一心，未是具足分别维系止门之法。经中未令行者善知安心之本，广明修止，浅深粗细，入定之相，重说无咎。意思就是什么？我们看看呢，不妨往前看一下64页倒数第三行哈。无者一心，那你讲的一心是什么？行人啊，就是修禅定的人，以善能巧慧筹量，用心无谬，今但因专心守一而行，故名为一心。如人欲行，就是修禅定的话呢，善须四道路通筛之相，决定之仪即一心之一心而去，故说非智不禅，非禅不智，意直在此。所以这边讲的一心，其实只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专心守一而已。那你的一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专心守一，那个一就是守我们的所缘。但是详细由粗到细，那个发定的粗细相、通筛相，那个相的分别在这里并没有讲。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在65页这边要讲的以及学习的善巧方便，就是要调这个心，从粗的所缘境分别这个所缘境，慢慢从九心柱一路一路下去。当你从粗相慢慢变细的时候，那个种种的相状以及粗细调控的入定的法要是什么，这边是要详细说的，所以跟前面呢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答。那么第二门抉择，他说经中呢佛啊有教罗诃罗啊修止观，那个时候呢他就为罗诃罗开示有两个甘露门，所以他说经中说二为甘露门，那个甘露的意思是不死药的意思啊，不死药的意思就是正涅槃的药啊，正涅槃对治障碍涅槃的种种方法都叫做甘露啊，甘露啊，甘露就是不死药，也就是正入涅槃的方法。那么呢你要能够正涅槃，那么下手之处呢经过佛的抉择有两门，一者不净观。不净观为什么是这么重要？因为它离欲啊，因为它是离欲的一个关键。第二个安那班那，就是安班守一啊，这是我们以后接下来要学习的一个重点哈。不说止为出门啊，经云何言止为出门？这个问者呢，意思就是说，佛说啊，要正涅槃，要先修两个关，一个是不净观，一个是出入席，对不对？一个安般观。 那么这两个呢都没有讲到子是出门呢、啊，那你为什么说子是出门呢？啊，那么智者大师就自设问答，他说答曰：不然，于诸禅中子为通门，通色于别。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两个甘露门是什么？子门当中的两个别说而已。啊，这两个呢虽然名字为观，一个叫做观，一个叫安般守意，也是观。虽然名字为观，但是呢它是奢摩达品的所缘，依着它只是对峙散乱，目标也是要得到子的一心啊，所以呢它是子门这个通说的别门，是这个意思啊。你不要以为讲不净观啊它就是观了，不是，它是对峙我们的散乱，对峙我们的凡夫五盖的啊，五盖的习气，让我们五盖的习气能够降服，不升起五盖，而能够去证出禅的五个禅支，所以它是入禅的别相啊，而不是不同于子门的另外的方法啊。但是呢，这二门呢别不设通，于是呢就先教子的通门善巧啊，子有自心的这个作用。所以怎么样去自住你的心，才能够把心抓回来啊？你要做不净观，可以做不净观，做安般才能够做安般。所以呢，若子后入于禅，则有通义。于禅就是其他的禅门。所以我们能够得少分的子啊，就是要变成外所缘，转成内所缘。你能够进到内所缘以后，你才有办法去修别的禅法。你如果心都抓不回来，念内所缘这个觉受都抓不到善巧的话，你说你要去修什么观，那是骗人的啦。啊，这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么如果你能够得到子的善巧的话呢，你要修什么禅门就有普遍的益处，那个通是普遍的意思齁、啊。就能够普遍的就能够有益处了。若依愚门则有乖违之过，如果你从其他的先修而不先修子的话呢，你对治烦恼啊根本也不得善巧。啊，所以呢他就先告诉我们，用第二个问答告诉我们要从子入是重要的。底下呢就举两个老师的教导做譬喻。复次啊，复次名呢师，师旁边写瑜伽师，瑜伽师者就是教止观的老师了。那么瑜伽师对止观的教导呢通常有两种形态啊，第一师就是第一种瑜伽师啊，这种瑜伽师呢以德道言，道言者就是法眼，那这个这边讲的道眼是法眼，法眼者就是能够善抉择弟子的根器啊，那么相当能力呢他已经有他心智了啊，他有他心智了，所以他可以知道弟子的根器，能够根据弟子的根器呢选择对治相应的相称的法门教导啊，相应的法门教导，这是以德法眼的。那这种老师呢他可以观机受法，必扶本席，那个扶是扶助加一个助，帮助的助。扶的意思就是要奠基于这个弟子他过去的善根。那么有他心智的这个老师呢，他就知道这个过去的这个弟子啊，他在哪一个善根上是增上的，所以他就会善用他的这个根器呢，教导他好过去修过的法门。像你们就有人跟我讲啊，说你只要一修这个呼吸法心就不安，那表示你过去打扰过人家做安般守意的修学，所以这一方面是要拜忏的啊。那么正确的使用安般守意观呼吸的方法其实是不生烦恼的，不生烦恼的，那表示呢你对呼吸这件事情有一个你可能没有办法察觉的恐怖的觉受，所以呢你会起心悸的感受。所以你要去找出像我记得我以前呢有人帮我算过命，他说、啊、你前身是淹死的啊，被人推到水里面去淹死的。其实也是，你看我很早就学会游泳，但是不会换气。我一换气就吃水。啊，我不晓得搞的，我很喜欢游泳，可是就是很没有办法顺畅的呼吸啊。那么对呼吸就有一种好像会窒息啊，那没办法用嘴巴很善巧的啊换气啊，这就是障碍。这个障碍呢表示你心里面的潜意识的这个部分呢对呼吸有一种不好的联想，那你还是要深刻的去面对那个恐怖的部分，还要对治掉的啊，对治掉的。不过呢不从呼吸下手也可以， 我们看看底下的三子，其中有一个体征子，非常适合这一类的人啊。好，必符本习，那个本习就是过去式的善根呐啊，你可以看到他这个习气，你看他这个人的根气适合修什么，你就教导他从哪里下手啊，能够得到止的善巧。于是呢，他会善事事者是根啊，能够呢取对治啊，相称缘呢予以教导，那么就不会像舍利佛在经中当中呢又为两个弟子说法，因为他不知道啊，不能够善巧知道这两个弟子的根基的缘故呢，而做了错误的教导。于是呢，这两个弟子呢久久都不能够发禅啊。这弟子是哪两个呢？请看底下，金子，金子是铁弓啦，帕提也啦，啊，就是铸铁器的那个工人呐，啊，金狮之子，那么舍利佛就教他不净观，啊，那么绾衣，绾衣就是洗人家脏衣服的，啊，绾衣之子呢，他就教他数息，那么这两个弟子呢，就个别修不净观跟数息观，修了半天，可是因为什么？唯本所习，法则不起，那个法是禅法，那个禅呐，那个善巧一直没有办法升起来。所以呢，遂生邪见，生什么邪见？升起这个舍利佛没功夫，那教了半天，我都学不会啊！他就开始有点怪他老师了。那么，于是呢，这个佛就知道这个心意了，佛就为他来开导啊，佛就了解呢这两个的问题所在，于是呢，就入定心中去观他们过去的根基，所以即悟道基啊。佛为转观，转观怎么转呢？就是让那个打铁的那个弟子呢，去修什么属习观？为什么打铁修属习观呢？因为打铁有韵律嘛。拍铁不是空锵空锵空锵有无？啊，你逐工你做这个代志，啊，你就出入习嘛。啊，你铁器的东西，你怎么关不进呢？没办法关不进啊。啊，你就随着韵律怎么样？你就修呼吸嘛，出入习不是很好吗？调匀你的呼吸，随着你的锤起锤落。就韵律这样的观想，你不就很容易入定吗？这样修专注不是很好吗？于是他就转一下他的观察的方式，那么他就转教那个绾衣之子，因为绾衣之子洗人家的脏衣服嘛，他就知道，哎呦，为什么原本干净的衣服啊，人穿过了啊呢，色染都乌密嘛吼，啊这个就会观察到人身是不净的，对不对？于是教这样子的人去修不净观就很好，因为跟他的工作是有关系的。啊，跟他工作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随后会讲相称缘，那个地方就有五个啊，五种根基。就像不净观是对欲贪殊胜的，其实不只是习气的根基问题，还跟你自己的工作啊，工作的那个属性，由这两个的教导方式呢，就可以知道，习则不只是你过去生的善根或者是恶根。啊，你的习气是什么？你就找方法去对治。还有一种关键是你的工作属性是什么？你工作方便修什么观，你就修那个观，最容易得力。反正它就是助一个所缘，最后极尽其心而能够发禅。发禅是一个共同的目的，所以呢，修哪一个所缘境，其实没有一定的哪一个比哪一个好啊，都可以发禅的啊，都可以发禅的。所以呢，佛就给他怎么样换了他们的观。观法，那么这两个弟子呢，就很快的怎么样见到禅的这个五支相了啊？从五朝初禅的五支相就开始发起来了啊，就叫即悟道基啊。那么这是第一个老师，请在那边画个斜线哈。那么第二个老师呢，是指凡夫生，没有啊他心智。你看啊，前面呢舍利弗可是大阿罗汉呢，对不对？大阿罗汉，可是呢。他观弟子根基没有办法像佛一样的究竟，啊，像他观弟子大概只有观五百世，对不对？看不到太远的，所以呢还是会有一些不当的教导。那么第二师呢，更是像我们这样的凡夫了，他没有他心智，不得道眼，也不能够识得弟子的根气，所以呢，岂有来学作者来学作，旁边加个禅字哈，来跟他学禅坐的人呢？他就指示呢，说要唯当先教子门，为什么呢？底下就讲了，why？为什么？因为如果你先教子门的话呢，心就发定，那心在定故，即很容易发起什么善恶的根性，对不对？你看他入座以后呢，现什么相，就知道他过去生的习气是什么。你一看一个人入座的种种的业障相现前。 就知道这个弟子的善根还是恶根发在什么地方，卡在什么地方。那有经验的那个禅师啊，就可以根据这样子认得啊这个弟子的善恶根系。然后呢，若因静心发诸禅定，那么这第二种老师呢，就应当随着他所发现这个弟子的善根恶根的发相呢，一样是扶本而修，本就是本习啦，对不对？因为他没有善，没有他心通嘛，所以只好先教他修定嘛。定之后呢，善恶根发相发起来以后，他就会去判别，哎，他的业障卡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小参，小参者就是把你在修定的过程当中所建造的境界跟老师商量，那么老师呢，根据他的经验，根据摩诃止观或四禅波罗蜜对于种种对治品哈，或者是禅病的对治品，还有模式品的一些教导呢，他就去判别，然后调整教导的善巧，那么令他呢扶本而修，就是跟对治他过去的根基，将来增上修学。那么纵使呢，若都不发法门，或贪嗔痴等诸结使发，随其多者，即教对治观来破此。这个时候呢，就有五停心观。对不对？从不净观、持敏观、缘性缘起观，乃至于呢多障众生念佛观，或者是我们瑜伽师地论讲的戒分别观对治慢，还有安般对治的寻思调举，都是根据他所发起的贪嗔痴的业障习气啊，根据这样来找对治的方法来教导他。那么令他障道，就是遮道，就是障道，那些障碍我们修禅法的那些障碍呢，就可以灭了，那禅定就可以发。那么如果你教他修观，观只不过是一种思维，他只要能够理解那个方法，其实都还思维得起来，但是呢不容易发起啊，因定而发起的善恶根相啊，他只是理解不理解，那理解不理解是六根的力量啊，六根的力量，那不容易把阿赖耶识当中过去生修定的那个善恶根呢发起来，所以呢修定能够让这些障碍先发起来，那发起来之后呢，老师才知道毛病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才转换所缘境呢，以与做对治的教导啊。这段文就是告诉，依此之故呢，所以要先修什么？先修止。他用这两个老师，不管你的老师是有法眼的或没有法眼的，有他心智的没有他心智的，都还是应该要从来教导，从止门教导起啊。用这两个老师的例子呢，做个譬喻。所以到这边呢，再画个斜线，禅定则发这里哈，画个斜线。这是两师的譬喻呢，就在这边地方解释到这里。今止门为先者，即是第二师受法之正义。今天呢，为什么建议要从止门先下手呢？就是因为我们多半的瑜伽师啊，都是属于第二类啊，所以呢，不产生毛病起见呢，我们还是建议从止门下手。若一直说，则善恶根源难可分别，妄受他法必有差机之过。最重要的错误呢，是会变成交之见。如果你不从止门去下手的话，一直教观，观就跟一般散心思维没什么两样，那你六根六意识强的人，思维能力强的人就会学得很好，对不对？学到半天都是自见，对不对？贪嗔痴的习气根本没有能力安定下来，还是一直不断的贪是贪，嗔是嗔，一点习气都没有办法转变。那你要做一个福弟子，一点贪嗔痴的习气都不能够因为修定有一点降伏的堪能性，你搞半天那么多自见干什么？所以呢，先学止门的下手处，也是为了要调伏身与意的习气，至少要它不出众，不容易现行，或者是贪嗔痴的烦恼一旦快要现行的时候，你很快可以调伏得下来。如果你没有一点止的功夫，你根本就调伏不了那些出众，调伏不了出众，你有那么多的知见，只会变成什么狂禅而已。所以呢，不从观下手也是有这个很深刻的意思。那这里请各位能够了解哈，所以有很多老师因为过度强调禅哈定呢是共外道呢，所以他就很呵斥啊，不要修禅，乃至于呢南传的内观呢有几个派别呢就专门只教观不教定的啊，就教你啊，你只要精行思维，慢慢的去思维四圣谛的意思就好了。这其实呢还是有差别的啊，这边呢就有个这么抉择。好，底下呢就是指这一门当中呢又分成四门啊。先讲科判，就指门中自有四义啊，分作四科。第一科分别指门的不同，主要就讲三指了。二者立指的大义， 三明修止的三种方法，四辨正止的相，啊，辨正止的相。那么这里页码跟各位讲一下哈，我都习惯在科判的这个所在呢记页码的所在哈。那么分别指门跟立止大意就随着67页就开始了。那么明修止的方法在68页，正止之相啊在72页，啊，各位注明一下就好了。那首先先讲第一科，分别指门不同，指门有几种呢？有三种。那个旁边的一啊，请各位加个 D， 第一。第一，你不加第一的话呢，请看67页，那67页1、2、3、4、5、6、7行，是不是有个第二？那个第二是什么？名利子大义，对不对？是不是这边的第二科？所以那个文体要一致，要前后一致。这本书要重新排版的话呢，有些这种科判的字要稍微修正一下。好，先讲子门四义当中的第一科，分别子门的不同。即为二义，又分作两科，一个呢是约行来论止，一个是约义来论止。啊，那首先呢，旁边的加个字一，一个顿点。第一门约行来明止，第二个呢约义是倒数第二行，有没有？有没有一个二？有没有？那边有二，这边没有一啊，所以表示这是编排的错误哈。但是他们这边没有一啊，他用个字代表了出。那个出力那个字就是一的第一门的意思啊。第一个约行，行就是操作，你怎么样操作你的心？从可以操作的技术上来说，这个三个子门，那么哪有多图？今略出三义啊，归纳起来有三个：一系原子，二自心子，三体真子啊。这是我们这一科要学习的三个重点。那么所以通言之者，子名自子啊，也名子习啊，这是讲名字有种种的说法齁。那么心起的时候呢，那个心旁边写一个散乱心，散乱调举的心，如果发起的时候呢，你就要用一种方法怎么样加以制服嘛，不令流动，流动就是继续去寻思了，流动就是寻思的意思啊，不跟着这个念头呢继续寻思下去，那令他断他的相续，所以呢就叫做字。所以字的旁边呢请写三个字，于学十六的情比较喜欢讲断相续，把相续的调举寻思呢，你就警觉，前一念警觉，下一念心就停，停的方法怎么样？抓回来念所缘境就好了啊，所以顾名为字。那么专心定之，习诸乱想，故名为止。这还是在解释它的名称啊。好，我们来看第一门的定义。什么叫做系原子？今言系原子者，细心鼻柱顿点几间等处，等有几个呢？等，请各位看到68页，倒数1、2、3、4、5、6、7、8，好吧，正数哈，68，1、2、3、4、5、6、7，有没有？先明修系原子法者有没有？略明有五处，